但以理书哈。好，上次你们那个立生姐妹的分享，还有你们的讨论哈，都非常好，非常好哈。我想彼此都得到造就哈。那我们今天呢，要从那个再反过来看另外一个人跟神怎么同行的哈。那那个尼西米呢，他是像今天的 ABC 一样哈，是在异国生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过祖国的观念，但是他有那个根源的这种，一定会传下来嘛。好，那个犹太人对于我们的根源他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他有那种我们说DNA 啦哈，他就是你看尼西米他根本都没有在自己的这个，就有点像你的孩子，然后他你刚讲中国怎么样，好，那他有一份那个情感在那里，这个是犹太人一份很特别的，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被打散到各个国家，不管在哪里做什么，一下回来就回来，好，还有他们的根源哈，那个根源，那当然他们的根源是在哪里，在那个创造的主，在那一位拣选他们的神，这是他们到今天，因为神跟他们立了约嘛，他们的根源在这里哈，所以为什么，当然没有像尼西米，也很多人在那里没有回家的，他们后来分成三批回去，他们被掳哈，这个我想我们多少一点概念哈，这是一个被掳时代的这些啊，今天但以理也是一样哈，那但以理是第一批，他们有三批，好，三批被掳，那但以理是第一批哈，而且是很年轻的，而且是贵族。是皇宫里面的一些，我们今天讲精英嘛，还是怎么样？精英意思是什么？就是很卓越的这些背景各方面哈，就他们有这种习惯哈。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大帝国，当然啦，以前有埃及的哈，但是呢，埃及呢是一个古文化，巴比伦这个是一个政权性的、军事性的大帝国。然后波斯版图更大，后来就罗马帝国，就这几个帝国哈。那这些帝国的兴起有神的心意，就为了处罚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哈。他分好不容易立了国哈，大卫。然后呢，这个所罗门哇，非常非常的繁华啦，繁荣啦，兴盛哈，一下子。变成两边，两边之后呢，马上一边就灭掉了哈，被亚述呢灭掉了哈。那这个南边的犹大国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犹大国的一个体系了哈。那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被掳的时候被侵入的哈，被侵略的。那他们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你有但以理书哈。你可以看那个第一章，先看第一章，我们稍微讲一下背景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给你们两节哈。那你们用第一节、第二节先来好了。第一节、第二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祭神的人交付他手里，他就把祭品带到了士那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了他神的库中。
好，首先看到犹太人的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圣殿，感觉那是他们的安全感的圣殿。好，以前是约柜被掳到这个腓力斯人的那个大古庙去哈，现在是圣殿。当这个圣殿或者是约柜受损的时候哈，受亏损的时候哈，对犹太人讲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大地震啊，哈，那个灾祸，那种观念哈，那种观念，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相对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哈，那耶利米呢，他 一直在告诉这个南国说，已经是这样子了，神已经让我预告你了，你们就乖乖就范，然后呢70年后会再回去哈。这个记事我好像有给你们哈，你们的奖上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耶利米书？好，
对，
好 ，OK， 好，这是还没有被掳前，耶利米一直在传达神要给他们的消息，先知的预告。但是呢，这个南国呢就是不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要去找埃及，要去怎么样哈？好，那终究他们不管怎么样，所以我说历史不是在重复，历史是在向前走，在神的手中。好，然后耶利米那一段念下来。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
好，耶利米讲的哈，你的讲义上面有哈，耶利米讲的哈，这句话呢，那你现在把你的但以理搬到第9章的第2节。刚才我们看到耶利米的预言，对不对？先是预言啊，以后会这样子，那你们就就范嘿。
想想，
然后前面第9章来，一起来。
就
OK， 好，找到了吗 ？OK， 好，一起来。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在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
好。我们一起念的时候就大家等一下那个速度啊，不然的话听的人会那个好。好，那看到了吗？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在第9章提出来这一句话你知道吗？从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但以理就只在算日子，是不是？他从15岁，我现在把他的在巴比伦的这个人生哈，他跟神同行的这个人生完全都在，就是被掳以后就没有再回去了哈。既然是讲的那个尼希米呢，是他是第二批回去的，他们有3批回去嘛，他是第二批回去的，他全部整个他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可是心里面有那种我们讲的 DNA 也好，或者是有他心里面的那个根源哈。好，那么根据一般人推算，他是15岁，第一章被掳的时候，刚才不是讲到圣殿东西被打走了吗？那些都是特别敬拜神的一些器具，都是非常精确的材料啊，用途都很多，神都规定的很清楚的，被拿走了。然后呢，往下你就知道，我上面有写，我就不重复了哈。那个第一章，你现在不要到第一章，现在留在你的现在这里哈。然后呢？之后就看到但以理跟几个同伴被带走了。这个巴比伦哈，还有以后波斯马代他们哈，其实他们有一种怀柔政策，他们本来不是想要把全部都毁灭掉，他们希望能够拉一些他们的人，把他们同化，这是世俗的目的了。我把你同化，然后呢以后你帮我效力哈。那他们可能也知道这些人是被栽培的人，就把这些掳走。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去的年纪大概在这个左右啊。到了第2章，他第一次但以理第一次显出，就是出现需要帮那个王解一个梦。如果你对这个不熟，我这样一讲，你回去稍微看一下好不好？但以理只有12章哈。解梦那一年是他15。哎，这个是十七岁，好，17岁呢，解个两梦啊，而且呢，刚刚去在学他们的语言，刚刚学他们的文化哈。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看他怎么开始去跟他们适应在一起的哈。因为犹太人有他们神给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的习性。他们的信仰宗教了，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当作是一种宗教哈。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是整个连结在一起，所以他们所显出来的生活方式，他们讲的话做什么，完全是有神的 一个生态内涵，就我生活在这里，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所以那就为什么现在很多犹太人，你去那个波旁那边哈，我们这里我就不晓得了，很多哈，你如果礼拜六去的话，你看到很多那个很保守派的哈，他们当然也有自由派的了哈。好，17岁他第一次解梦，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是第四章提醒我一下，第四章第二个梦，好，这个时候是49岁，
49岁了，
对，好，我问你，他在狮子坑几岁？他被送到狮子坑几岁？
稍微到70岁就痛了。
刚才不是他在第九章有没有？他想到说，快70年了耶，好，快83，到了第六章，在狮子坑，这在狮子坑，我们都很喜欢狮子哈，是不写错了哈？我们跟小朋友给他们看图案，都看到那个什么，但伊琳很年轻，对不对？这样青少年，然后放在狮子坑里面哈，前面那个火窑，第三章有一个火窑，这个是20几岁，这个是火窑，好，然后来到狮子坑已经83岁，到了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但你就算日子了，好，因为他什么？他记得耶利米说过70年，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但以理呢，是从少年，正好是他的黄金年华的时候，前途无量的时候，一下子被抓到异国去，然后等一下就要被他的同伴就差一点要被，就是要被放到火窑去啊，那时候他不在。没有人解释为什么，那他是没有他的名字，他不在，可能待会出差或者我不知道哈，他不在。好，但是他们这几个同伴在一起呢，很奇妙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我常用一句话：急或不然。即使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即使我今天被你怎么样了，我还是要执守我对神的信心，急或不然的信心。后来到从七章8、9、11哈，这个就是预言了，这个意象预言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他在那边算年代说几年啊，神答应。他怎么知道神答应？耶利米书啊，他有在念耶利米书啊，哈，他有在念圣经啊。然后怎么回去算到，他都已经80几岁了，他也知道他回不去了，太老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我想他的心里面确定神会按照他所答应的，而且他回不去没关系，他一样祷告，他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再次的按照神的意思被复兴。那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说，我们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啊？等好久啊，一等就几千年，对不对？好，那这个是耶但以理的人生，记得哈，在狮子坑里已经83岁，你回去把它推算一下，这个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到了70年，快到那个大概68岁了，在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第九章，他说：“但耶利米告诉我们啊，神要让我们回去，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所以上次我跟 Sarah 说，大器晚成，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况的哈。在神没有年轻，没有老，没有长，没有短，一个 event， 一个事实就在那里，时候到了。所以对于这个时候，神的时间，我们会谈到但以理的人生哈，时间，还有跟我们的等候的功夫，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等候神的时间，而且我要走在神所带领的路上，千万不要岔出去。那但以理他屡屡经过一些
威胁也好，或者是嫉妒也好，他神容许他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好，第一章有一句话说，
那个太监长管他们嘛，15岁的少年哈，一定要有人管，你要培养哈，把他培养成。那他说，他蒙他的什么？第一章，回到第一章，回到单语书第一章，他
蒙
恩惠，
受怜悯，蒙眷爱，对不对？蒙眷顾，对不对？
蒙恩惠，
蒙恩惠，受怜悯，
怎么可能会蒙恩惠受怜悯呢？因为他们很可爱，很聪明。我们一生里面的一些机会哈，我们所有的，当你跟神走的时候哈，神容许的难处，神容许的危险，我们就有两个了，一个是试探，一个是试炼嘛。好，试探就是我们可能会被骗，会掉下去，会离开神，或者是对神不敬畏哈。那试炼的话就是难处。要在里面被熬炼，哈，这不管是试炼还是那个，那雅各告诉我们了，耶稣的兄的弟弟说，我们一定要忍耐到成功。圣经里面唯一提到成功只有这里，中文翻的啦，记得哈，只有这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采纳任何所谓的成功的概念。世界的成功跟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是成全啊，不管任何的一个成效出来或成全出来，里面都有神的很多恩典。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可以在这里这样服侍，都是神给的机会跟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会有一个12章的那个对但以理讲的哈，就他已经老了嘛，所以他说我上面应该有12章的最后一节，还是没有给你们哈，没有关系，我来念一下好了，那一节很有意思哈，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个是基督徒信主的人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在我们的跟神同行的时候，一定有等候的时间，一定有忍耐的时间啊。他说呢，到了末期，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眼光是在末期后面那个结局。今天我们当从上次的那个尼希米回过来看这个老但以理哈，他的一生。是这样的，那但以理书里面有12章哈，前面我们基本上会集中在前面6章，后面的6章呢是谈到关于神给他的一个服侍，谈到使命，对不对？我们都有使命哈，那使命要有使命感，如果没有使命感就没有责任感了哈。那有的人呢，像参孙他就没有使命感了，从小很清楚啊，跟人家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力气也不一样，他就没有使命感。但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跟神同行的都是领清楚了使命，而且呢，我说清楚也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去那边待，我的人生就待在那，他一定，我在想他一定很想回去，对不对？他一直在想几年，他相信神的话哈，但是即使我回不去了，他也一样心系他的家。犹太人的家是神给他们的产业，我们的家是什么？是
帐篷
、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啦，更美的家啦，帐篷是做客啦、那我们有一个家、我们一样要心系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吗？
对
可以说是天堂的生态啦、但是我们的家在哪里哈、还没有一个确定哈，就是我们都飞上去，然后就在云上面嘛哈，因为基本上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到世上做王哈，一起在掌权哈，这是以后这个结局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不谈了哈。好，是的，如果你想说天上哈，因为这个天其实好几层哈，那天上就想到神嘛，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就对了哈，那个。这样是可行的哈，这样想象哈，但是不要觉得跟我们很远啦，因为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啦， 从现在我们就是开始学习怎么活在我们的家里面，然后心里面要想我们的家，才不会被四周围的这些情境啊、环境啊啊，让我们失望啦、啊，让我们灰心啦、啊，让我们放弃啦、啊，哈。所以我觉得但以理跟神的同行哈、啊，只要有神同行，就一定有神的同在，对不对？你在一起一定是同在嘛。然后呢，如何能够同行呢？一定要同心。没有同心的话，即使走在一起，可能也各有各的想法哈。心不在那里的话，哈，那只要是同行，神就在那里。不是有时候神不在，是我们会跑掉。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神本来就答应我们，以马内利就跟我们同在嘛。不管我什么情况，上次那个原姊妹说你摔倒，你去医院，神同在，对不对？好，神在那里。好，是吗？是你讲的，对不对？好呀，好好。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神跟你同在。狮子坑，神也跟你同在。好，火窑里面，那个王说，好像看到有一个像人子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了。好，人家那个外邦人都看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见证太特别了。他们为什么被处罚？因为在他们本地，他们去拜别人的神，他们去拜偶像，那神把他们掳到，让他们被掳到一个拜偶像，那个巴比伦是不得了的，那个偶像崇拜哈、迷信哈，这个台湾人或福州人最知道，对不对？哈、那个、比我们都还严重啊！哈、什么都拜，苍蝇也拜，树也拜，石头也拜，什么都拜。那个有一个东西我一下想不起来，哈，
老鼠也拜，
啊，
老鼠也拜，
对
对
对，金老鼠，那个时候有没有？
金老鼠啊，
是，就是神所造的一些生物。他们都有拜他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那个过年的时候有没有
整个村呢？
就是会有一个象征性的，那个就是偶像的了。要你要什么就把它想成说那个是哈，比如说你们不懂，因为这是台湾话，那个凤梨哈，凤梨的话就是旺嘛，兴旺的旺，跟台湾话有关系哈。
大陆中国
人
过年要吃鱼，
对，有鱼，这个都是啊，对不对？这个都是哦。想到鱼想起来了，民以为人拜什么？拜鱼。
拜鱼。
哦，
是
吗？
因为越南。
然后不是因为越南。我就想说越南这样讲几句话哈，当然神有他的当时，这个是他们的选择哈。原来我才发现说民以为人拜鱼，所以他们知道。约拿从鱼肚子出来，就像那个扫罗不是那个船难的时候，那到那个啊土人的地方有没有？结果那个蛇毒蛇咬他没有，他就把它弄掉。他们说把它当作神了。
对，
哦 ，OK， 啊，所以对世俗的偶像崇拜就是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然后呢，只要灵验，他就把它当作神来拜。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被处罚，因为拜偶像被处罚，竟然送到一个偶像特别犯神的地方。我有点在思考为什么哈，但是就从那里反而出来不多，其实后来回去的也不多。圣经上但以理就提到这四个人而已嘛，四个年轻人哈，那后来这个回去的那些人也不多哈，所以呢，竟然在那里被医治。所以不要责怪环境，你这个啊，巴比伦王国还有后来的这个波斯，但一共经过六个朝，六个王，啊，比较有名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然后前面好像中间有几个小王哈，然后就比较没有祭祀，人中间有的空了40年、30年有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啊祭祀的哈，然后就是后面就是那个波斯跟马代哈。我不是拿着那两只手啊，有没有？那个巴比伦是金啊，那个像有没有？第二章，哈，第二章对不对？
对。
OK， 第二章那个有一个像，金的，然后呢，银的，然后呢，铜的，然后铁土，好， 那个像就是历史对历史的预言啊。
还有半铁半土。
半对对对，混了。
混
了。越来越乱了，越来越弱了。啊，
这个是世界的历史。啊，那但以理书很奇妙哈，有一半是用亚兰语写的。
有一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用亚兰语哦，应该是第九章以后那边的哈。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记到所有的那些痕迹啊，但是有一半是希伯来语写的。那个希伯来语就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但以理非常非常纪念自己的祖国，就是他不能回去，他心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他的自己的这个跟家乡啊这个关系哈。他就在那里有一个心气在那里，好，然后对犹太人的预言就是希伯来文写的，那因为他在那里嘛，亚兰语他就会学会了哈，然后对那个就所以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就在这几个帝国的啊王国里面呢，从但里面的这些皇帝哈，这些大帝哈，他们是很张狂的，非常张狂的，什么铸一个像哈。就因为那个像，所以马上就看到那个王就铸了一个像，因为自己是头嘛，哇，他甚至相信但以理的话，好，就把自己立起来很高哈，上次我提过有多高哈，几个那个楼层高哈，然后声音一响，全部都要下拜，这个就是人的一个自己要当神，好，有时候我们没有掌管这个国家，没有从政。有时候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总是可以想要当那个站起来你们都听我的那个，这个是人的罪性里面的一个那个了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呢，他们都是极或不然，我的神是掌管我的人生的神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我给你们大家大体上面的一点那个哈，好。所以只要跟神同行，神就同在，不管在狮子坑，不管在火窑里面，不管什么时候，神都在那里。但是我们能不能坚固我们自己的脚步？啊，这个是希伯来书上次我刚刚在讲的。我们要坚持，而且要站立得稳，我们要坚固我们的脚步。容易吗？不容易。从十五岁到后来，他没有讲他几岁死的了。好，我们再讲淡一点。但是呢，有人这样说，他可能跟约翰差不多年纪，就是多哈呀。因为到后来到了这个85之后，就没有再都可以算的，只有到85了。好，那基本上旧约的但以理跟新约的约翰，老约翰是啊，等于说可以对应的哈。到最后我们会讲他的那个服饰哈，他的服饰本身哈。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在看伟人的传记，我们是在看我们自己人生的地图。哦，原来跟着神走会这样，跟着神走会那样子，我们一起就是。目的地是一样的，过程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好，其实这个更难。这么久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从年少到年老，然后他有同样的没有改变的那种心智。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项我们就谈到他们可以从那个第一项，我们第一项你讲一下第一项开始看哈。第一项就是谈到他们有一种信念，信仰里面的信念很重要。那信念从哪里来呢？信念就是我们讲的 conviction， 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对哈。好，等于说有一个事情来的时候，我有一种标准在那里，不管怎么样，我有不变的一个，好像一根柱子在那里，免得我晃来晃去。有没有人可以跟我生动的解释什么叫信念，或者比一个例子？
想一想，
像 gravity 就是形念，对吧？你这东西就往下掉的，对吧？那地球有那个。
哦，地心引力那个
是吧？
哦，好好好好好，
算是一个信念吧，是个真理。
它是一个律，它是一个律。它念的话，念的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念，是经过人的思想，哎，
是 principle 吗？
哎，不是 ，principle 也是，但是那个是一个律，一个创造的定律，它不变的，但是来到人的时候，
它会变。
来到人的时候有一种信念，就是站稳的。好，你讲一下。
想到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例子，他最后因为当时是天主教，就是教皇不这样，但他自己本身是，其实他也有很多的疑惑，有对自己的怀疑，他就说要回到圣经上。那他当时说有一个怀疑，就说这一千多年了，只有你对吗？因为这个天主教有很多的仪式，他要回到原来的信念。然后他最后的一个信念就是他知道说让他就是等于说放弃撤回他以前的那个条例，他不是定了95条嘛，然后他知道如果他要是就是不取消撤回自己言论，他很可能就是被就是要死了。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撤回一个人违背自己的良心，既不安全，也好像说还说了一句什么，就是不安全的，也对不住神。所以那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教皇，还有当时的权贵，就是能决定他生死的人，他说他在头一天晚上就跟神祷告，说神帮助我能站得住。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念，能够把他心里真正认为对的东西坚持下来。
是可以这样解释。
信念是不是就是价值观？
对，里面有包括价值观。哎，我在讲那个信念，是我们一个人里面内心的一种不动的原则也好。价值观也好，那些会让我们不动，会让我们接受它，这就是我的。好，
师母，您说到语言，我补充一下可以吗？
语言。
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一章和第八章以下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二章到第七十章是用希腊文写的。
OK， 换 ，Yeah，OK， 好，谢谢，好。那啊，比如说呢？基督徒在早期面对逼迫，那也要有信念啊，是不是？哦，面对逼迫，如果是我们不懂的，那我们会成长。有的时候我不懂，人家这样，我不知道应该圣经应该这样哈。但是当我，所以我们知识跟恩典就是我的经历哈。我们要平衡就是这样，我有了这个知识，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个知识放到心里面来，然后站立得稳，用得出去。啊，比如说那些受逼迫了，啊，你看那个斯提凡啊，
对，
其实很多人在早期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只要说你不信就好啦，
对，
对不对？哦，那是呀，很多人
就说，因为当时要必须向那个凯撒献祭嘛，就是你拿一点点香说上去，然后那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说，有人就说我，你就说你心里不相信，你就说你承认凯撒是主，那很多信徒就因为这样子殉道嘛，那种信念
是的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试炼了，好，那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情况，很多种情况都一样，都是有这种难处的时候，然后你那个信念就是不变，你不会因为人家很多人你就跟人家一起走，哦，不会跟着群众走，不会盲从的跟着群众走，然后也不会因为很难我就放弃，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如果你们可以更多这样
信念，如果作为普通人，在我没信主以前，我有一些东西是非常肯定的，而大多数人眼中是觉得不可能的，但我心中是有的，这在没信主以前，
可以说是执念吗？固执的执念？
不能讲执念，
不能讲执念的，
不是执念，就是心中明白了。跟别人讲不清楚，也没办法对人解释，
okay,
但心中知道
的，确定，
非常确定，不需要跟人去争辩，别人也看不见，自己也讲不明。信主以后我才知道主一直保守我。那么信主以后呢，一些东西呢是做见证也好，做那些也好，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而且真的是存怜悯的心吧，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 这是一种信念。
OK， 是。
信念都看不见。
刚才也提到呀，就我们里面呢，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坚持的，那我比较强调是说，我们这个信念会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上面，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根基一样。
我就想说，就跟现在的那个美国有些 woke 这个 culture 联系的话，咱们每个人生来就知道谁是男女，生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那美国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五岁的小孩以后再决定自己是男是女这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信就自己就有这个根基了，念一想是这样的信念，就像。那么先生讲的自己就知道的这件事情这样的，也什么是对错，其实在圣经上讲
的，对
的
然后真的，好好，
对，因为圣经上讲其实人都知道有神，但有些人 ignore 或者你要被些不想相信这样的，其实神都给咱们每个人都有 soul，
是
yeah,
是，
所以就比如说有些人拒绝要这个 spirit， 这样
是的，当我们在灵修也好，读圣经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可以成长哈，其实都在于这个信念的坚不坚固，而不是说我多少知识啊，到个地步，那个环境来的时候，我用得上吗？啊，
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信念呢是有足的保守的。
它一定要有一个根基啊，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
自己不可能凭着脑袋。
对对对，一定要有根基，真理的根基。
一定要有真理的根基。
对对对，是的。
心中才有。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神的话，叫做意识形态，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这句话哈。我有一种意识形态是这样的，跟文化有关系，跟我的地缘有关系，跟我的经验有关。但是来到我们这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一同一起的一样的，这个就同心了 啊
对
呀，我们不一样，同样的故事不一样，有同样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信念在里面，然后神的话把它存的越多，有没有，免得我得罪你，存的越多我们就越稳固，任何一个情况。前几天有一个问题在讲到说那个，哦，讲到说生气有没有？好，生气跟孩子跟孩子生气了。好，那我就问他说，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我问的，我可能我讲的不清楚，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信念让你知道怎么解决？因为他说对孩子的情况生气嘛，从夜里，从隔天已经隔天他越想越气。好，我说那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很多人就说我去学什么叫不要生气，怎么样做生气的那个情绪的主人哈。我说圣经就有啊，你有个助人把你拉住，拿什么？很多啊，不要怎么样？
含怒到
日落，就是落了。
不要犯罪。
哎，不要犯罪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都有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信念在那里，那我就说我没有办法不生气，我知道。我有这个弱点，然后或许我会怪对方让我生气，不管怎么样哈，我就有这个弱点，但是神的话就在那里给我一个柱子挡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yeah, 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呢这些年轻人被抓去被俘虏之后呢，他们其实很恩待他们啊，吃王的食物，吃王的膳，但是呢他们有他们本身的，不管是也是信念问题了，从小了，他们从父母亲来的很根深蒂固的，不洁净的我们不吃，拜偶像的我们不吃，啊，所以即使说这个国家灭国了，啊，遭到摧残了，但是呢，并不代表都没有敬虔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国家就是神，就是看他的国家，所以神是很看顾，神是很看顾，很顾念每一个人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在神的面前所执守的，因着真理所执守的，所站稳的，神不是像那种有一种老师哈，一个人做错，全班都站起来打，不要有这种错觉。好，是的，神处罚以色列国，因为他是跟国立约啊，他跟民族立约啊，现在是跟我们个人立新约啊，所以但是不要有一个错觉，好像啊，我们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就是 不是的，他很顾念我们的，即使你一个人只守你的那个信念，但以理他们怎么样？立志，第一章，不吃王的膳。哇，这个很为难那个太监哎。那个时候的王的这个的指令哈，你记得李斯帖吗？他说不行啊，王没有招我是不能去见王的，会被杀头啊。I'm talking about Daniel. The whole life, seventy some years.Walking with God、嗯、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种一个情况下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哈，他蒙了神的怜悯，对不对、啊、当你说我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所信的神是又有恩慈又不怀怒的神，那这样的一个恩典就在我们跟我们的人生一起，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生命的最后、啊、所以他们立了一个心志，这个心志很重要。我知道很多人说我立啦，我还是我，但是就是做不到啊，哈呀。重点不在我们做得到，本来我们就做不到。今天如果不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需要耶稣救我们了。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就不需要圣灵陪着我们。神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软弱，所以呢，耶稣走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顺服？当我们有那个信念的时候，不管环境多难，他可能也会想啊，哎，我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两天就砍头了，是吧？那而且那个太监呐、啊，那个太监还容许他哈、哦，你看他们态度很温和哦，那、啊、你让我试试看，哦，那我就不晓得，如果万一他们受下去之后。好，那他们会怎么样来再面对？但是圣经就讲到说，神给他恩典，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他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力可以去。好，我刚才说你把他想多一点，如果这些人后来受了，太监也遭殃，他们当然也要遭殃，那他们还能多少的执着我不晓得，但是没有讲这些，告诉我们说他们蒙了恩。当他们的心意对准神的时候，神一定有恩典，一定有保护。至于怎么保护，怎么样来安排，这是他的主权啊！我不需要焦虑，焦虑是什么？我担不起的，我不确定的，拿来自己在那边缓除。我最近在讲这个哈，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大点，他们啊，立志，他们的立志。好，还有他们的忠诚哈。刚才我提到，就是但以理书的三章，你们讲义上有哈，那种急或不然的信心。我认为他们就是视死如归了，对不对？都已经变成人家俘虏了。你不要以为但以理哇，好风光哦，那容易吗？你想想看，在异国，这个信仰上完全是一个敌对的，对犹太人就是敌对，因为他们拜偶像嘛，啊，而且这个王常常把自己当神，要人家拜他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大一个这哲士的时候，他应该要忠于他的主人呐、啊，对，忠于他的那个就是政权的那个啊，但是那种日子要过这七十几年，他应该是过于就是被掳后七十多年了哈，因为圣经没有讲啊。可能都九十岁都有了哈，那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他后，他好光鲜哦。他你看，他被人家记得那个巴比伦王巴比伦国结束之后呢，到了这个波斯哈马代的时候呢，他还被人家想起说那个大利乌撒他的哈、他的母后好像哈告诉他，哎呀，这个我们有一个，因为他有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嘛哈。那他就说我们有一个这个以前有一个但以理、哦、这个历史有记载的、哦、什么时候被忘记，神容许的，什么时候被记起来，神容许的、哦、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不是不重要，都不是我们要放在心上的啦、哦、上次我记得雅琴说以后我就不再在意结果了，我只在意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存谦卑的心、哦、很好、哦、你们分享的都非常非常受用、哦、呵呵。所以一个是立志， 立志不是只有刚开始立志，像我们过年新年的时候，我今年要怎么样啊？有没有有始有终啊？这个立志要从头到尾。那我们会不会灰心？
会。
所以希伯来书还是签到第十二章哈。We were discouraged sometimes， 但是呢，他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创始成终，他帮我们走过了。耶稣帮我们走了一趟我们以后要走的路，都已经跟你演练过了，甚至还去了乐园，还到阴间又回来，还不够吗？你还要谁跟你做一个示范呢？我们的人生有绝对的开始跟终局跟末后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理想不理想，那个蓝图在那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念啊，是不是？我们不是要在哪里，然后要自己要转行，好像要改道，好，不是这样的，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哈。所以这个第一项的话，就是提到他们首先给我们看到这四个少年人，你知道吗？我发现啊，但是这个跟数据没有关系哈，我自己也是17岁，得救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呢17岁才真正的得救。好，那我看到很多人都他们的得救的时间都在这个少年时间。好，那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比较单纯，然后那个热情各方面都在一个刚好是一个最怎么讲，我们说那个火有一个什么起火点哈，有一个点让你就刚好就可以爆，就是刚好可以那个哈，事实上是最我感觉到了哈，我觉得如果再晚一点，我可能要走很多冤枉路哈。I'm talking about I was grown up from church background, but until I was 17, I got saved. Really, no Jesus. I'm talking about Daniel's life.那因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有信仰的哈，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好，那么到第二项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人生是有挑战的，而且不确定不明朗，就像以色列人走过一个可怕的旷野，从来不晓得那里是怎么样，他们只知道有应许之地。好，包括到这个迦南地，只知道说神应许的，但是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缺乏哈，跟世人比都很多很多的缺乏哈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需要的是智慧哈。那我让你看一节哈，这一节先记起来，我们下次再往再继续讲哈。十二章翻到你的我上面应该也有哈，十二章好，十二章第三节你的讲义上有，请告诉我第四在哪里？告诉我们讲义在哪里？第二页是吧？第二页的第二大项的最后 ，OK， 好，这一节请你们记起来，好，一起来念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We are reading Daniel 12 verse 3啊。这个第三节跟刚才我念的那个后面谈到 Daniel 的但以理的这个遭受，神跟他说你就安歇好，你等候安歇哈，然后到终局之后你还要起来，这是我们的人生哎，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跟我有关系，还要起来哎，但以理已经死了，他还要起来，好，这是我们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这一句放到心里面，当作你今天的金句。智慧的人必要发光，你不用说什么，不用说服什么，你那个出来的那个亮度自然就会照亮别人，而且不是只有你自己享受你的光，还可以使人归义。这句话对我非常非常的造就，很早以前好，那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什么是智慧？但以理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他真的是有，因为连那个皇帝都跟他说，哎呀，你真是有智慧，你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哈，是被看出来的。因为他呢，使得尼巴比伦王国，使得这个波斯王国，他们知道有一位但以理的神，他们当然也说他们有自己的神了，他们也知道有一位真神。因为刚才在那个狮子坑的时候，有没有他问他说那个你的什么神啊？没有关系，下次我们再讲好了哈。那我们提到说这个智慧跟所罗门王的智慧一不一样？
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
好，不一样在哪里？他从神给他的。
我觉得但以理的智慧是他跟神同行，他也在求问神，然后呢，当然他也在思考，所以好像有跟神有商量这样的出来的智慧。所罗门是神给他很多的智慧，但是他自己在运用，好像感觉他跟神的这种同行同在对话不是像但以理那样。
OK，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因着所罗门跟神的关系上，他根本就不在意他，他也不学他的爸爸，对不对？所以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嘛。
对，他有这个人的这个很多的智慧，有很多的看见呐、啊，而且他的智慧呢是并没有应用在自己身上，但以理的智慧是应该跟。在像所罗门他讲了那么多，但是自己并没有活出来，但以理的智慧应该是自己也活出来的。
OK， 好，因为在箴言里面定义智慧就是要有知识，所罗门知识是有的很多，对不对？不然不会有智慧书那么多哈。再来要敏锐，敏锐什么呢？我们的敏锐度锐不了哪里去了。刚才两个日光之上，能够穿透到日光之上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就是谋略，用出来，如何用出来？好，是。
跟你说那个，其实所罗门是没有那种敏锐度的，他没有，他跟你说，因为他很有知识，也很聪明，所以他没有敏锐到他自己也会被这些外邦的
就是偶像啊，
对，
那就是
偶像，
是。
我想想，
蒙蔽了，
我想想就是传道书第二章那个给我很深的那个，所罗门说他心里想要的所有世界上的东西他都有，他所要享受的任何的都可以，他知道他的敏锐度，我不想他有多强，就是他的敏锐度知道这是违背神的心愿，但接下那句话，但是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所以他看重的智慧不是像约伯记啊28章28节所说的敬畏神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这个是属天，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的话，你就不会说那种话了。就是
我了解，我的重点是这样，就是说，从他也是神给他的，他要神给他，他说你求得很好，好，那个神给的这个智慧的本质应该都是一样的，那重点。问题在哪里？你先讲那个王磊。
我想说那个就是神给的这种智慧，给人的真正的智慧，英文的这个词儿叫 discernment。这 discernment 就是 ability to choose。因为咱们在社会上这么多所有的选择，但这个人选择的这个事情是与神联系起来的，神的那个就像您的那个敏感，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好的，这个 discernment 就是 choice。它是真正的那个 wisdom， 所以话其中一个 wisdom， the base of wisdom， 信神 the basic，然后你在学
路中有神，
然后在学的过程中像您说是增加知识，然后这个知识不是光学不用的，知识用那个学完以后能活出来，就像 Sarah 讲的，活出来以后就变成 light of the world， 所以这就是神喜爱的，
都是。
我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就说所罗门向神求问智慧的时候，他说我好管你的名，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他为了他自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他的名。那么他管理他的名的这种智慧，就是敏锐度也好啊，还是知道一些像他对四美啊，这个大卫教给他说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罪，你有这个智慧，你知道该怎样做， 大卫非常知道他有神的这个智慧，他知道该怎么做。他是怎么做的？他很简单，你这个四妹，你不敬畏神，你又性格又是这么暴烈的，我就给你定个月，你出这个城你就死。过了三年之后他一定，所以呢他是根据这个月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智慧，这种他是看透了人性，有神的智慧，知道该处怎么事，还有他评判那个谁，这个孩子是谁，那种智慧。但我要讲的就是说，这种智慧是不是阳光下的智慧？那阳光之上呢，是敬畏神。
好，那我的重点可能是他写了智慧书，神让他的智慧书放在我们很大的篇幅的智慧书哈。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赐给我们绝对是最好的，真善美圣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如何领受我的心呐、啊？圣经说，所罗门不像他父亲的心有没有？专一。就是只有一个的那种心啊，跟随的心。那基本上呢，在他的智慧书里面，他其实也当然很多知识是在日光之下，没有错啊。等于说那些等于说虚空嘛啊。那到最后传道书他说怎么样？趁你年幼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他知道了。
他如果他敬畏耶和华的话。他那些事情，
啊，就是不敬畏啊。
对呀、
啊，所以我说，
所以他不敬畏的话呢，
对呀，
就没有属天的智慧、
啊。我的意思是说哈、啊，今天呢，智慧本身不是说给我拿来用而已的，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心对心的，就是在一起同行的啦。雅各讲得很清楚，从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心里要清洁啊，和平，跟我们的果子有关系。好，所以啊、同样两个人都有智慧，可是这个大卫的智慧是让他安全的走完他人生，可是所罗门的话就是叹息，
对，
虚空的虚空。不过
保罗也是说，我的当走的路走了，
是的，是的，是的呀，这个也是我们在讲的跟神同行。我们跟神同行，一定要跟他同心。那如果我们不纪念他的心，只管做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 miss 掉很多神要我们，就是跟我们要劝诫我们的，好，要给我们啊、很好的这个指带领的，好，所以这是两者的，好，两者的呀 ，walking together， 好，所以这个我们有责任，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好好的，很好，你们的回答都很好，好，我们下次继续。